你
非
指挥
常
吧。
感谢你，接受中国民主季刊的这个专访。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个也是你前一段时间明确提出来的，对吧？我想先来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啊，你的学术上的主要的关注点。你的经历呢是传奇的。你很年轻的时候呢，就进入了高层智囊机构，后来出国留学，成为广受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但是呢，你的名字是不允许在国内媒体出现的，所以呢，还是先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谢谢天成兄啊，谢谢中国民主季刊，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这个我的经历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虽然年纪这么大了，大体上也就是分三段吧。一个段就是在我山东
三
临沂，
段论。
山东临沂，对，我老家的，基本上是在乡下了，除了在卯死以后一年在工厂里，那么19年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农民之中。那么，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我考到北京，在北京读了7年书，工作了4年，这11年就
是
算
北
是，
大哈？
啊，这十一
是
年
北
就
大
是
哈？
我第二对
对，
北大考到北大的这个去，然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硕士，这11年呢就算是第二段经历了。那么，1989年2月到美国，这36、37年了，就是碌碌无为的这个人生第三段经历，看来就是到此如此了吧？这个在这期间呢，那就是
你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如何谦虚，对吧？
没有这个访问啊，读学位啊。然后，辗转的香港、加拿大、美国教书，在学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说是传奇，这是天成兄过奖了。这个其实呢，只是个因缘际会而已吧。因为这个刚才讲的这三段经历当中，我想一般大家觉得比较特殊的，也是天成兄刚才提到，就是在北京的后期，1986年到1989年，我出国前这段时间里呢，参加了赵紫阳组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政策的研究，参加了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的起草。当然，在这前和这之中，我在人民日报写社论，也和高层有一些接触。但是，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呢，就是说这个经历呢，和个人的努力基本上没关系了。这个就是时代的这个一个特有的氛围联系在一起，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经历当中呢，比较特别重要的一段就是早年我在文革开始一直到我离开老家，那么开始懂得一些社会的事情，在社会的最底层，住到村子里去。后来呢，又正式的成为农民，所谓下乡知青。我这个下乡知青很独特了，天天生活在乡下，但是呢，最后还是要下乡，就是因为父母是干部，是教师嘛，所以是拿工资，吃这个公家饭的。那我当然也是从小吃国库粮长大嘛，那就最后要变成纯粹的农民，自己挣粮食吃，国家不再供应给你粮食吃，这么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虽然，从地理上来讲，我下乡的那个村子离我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不超过10华里了。这个下乡当然是，
哇！
很不典型了。但是呢不一样，这个因为真正作为农民了，到村子里去接触村子里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一个对自己很大的一个震动。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呢，给我这个思想，开始打上一个非常深的烙印，就是开始过去接受的这些教育，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的东西，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呢，那使得你不得不提出疑问，不得不去思考，那么这样一个启动的这么一个思考。所以其实呢，我，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讲呢？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典型的学者。 这一辈子都是非典啊，那是下乡是非典青年，这个，上学当然有，我们那代学生都是非典学生了。你看我那个7级学生，我们班入学的时候年龄最大的比最小的大一倍，16岁
你应
到
该是这
32岁之
样
上，
想的，哎呀。
然后这个学者就更是一个非典型的学者了。这我觉着我这个最后。在中国的时候，我虽然不是学界的人，但是我也做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那么来到国外以后，基本上就是在学界了。那么基本上我是带着对社会和对现实的巨大的困惑，是到这个前人的思考当中呢，去寻求对现实的这样一个关照和理解。那么前人的思考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年轻的时候接触文学的作品，接触这个，后来这个接触一些，我得读很多哲学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说后来走上学术的这样一个道路。我这两大段的求学时光，北京的7年，就是因为我在中国面对毛时代的这样一个生活现实有巨大的困惑，那么基本上在北京求学7年，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个困惑。对那个制度安排做一些思考，然后到美国来以后，当然就是对我在中国参与的中国政治转型的失败，这个接下来转型失败了，中国反而崛起了，那么这么一个巨大的困惑在寻求这么一个答案。所以我的这个学术的研究领域呢，基本上是根据这样我的困惑，我希望寻求思考的这个路径来展开的。我是不太在乎什么升职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个 citation 啊，基本上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学界的规矩，实际上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来了。这个你知道我的研究领域当然就是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了，那么主要是因为以中国的这个这个时政材料做研究的基础。当然，后来也不限于中国了，简单的这么讲吧，我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它的转型，从共产主义向什么东西转型，如果加上我个人价值的判断，也许我们下面会谈到，就是向民主制度这样一个转型，后来呢，当然为了理解中国，1989年以后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所谓奇迹。那么政治转型失败以后，全球共产主义垮台以后，中国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它的一个独特的发展道路，那么就研究全球化，这个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当然也因为个人经历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吧，那么也涉及到领导层的政治，政治传播，国家与社会关系，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这个狗瞎子掰棒槌，对，这个我觉得我总的方向我自己很清楚，但是做的东西呢，就是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这个或者也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这个我想呢也是和中国在1990年代以来深度的介入全球化，那么全球这样一个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使得我呢更多的关注全球化。基本上我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现在已经年近古稀啊，对，这个确实是，鲍同当年我的老板他讲过一个话，他说我这一辈子一事无成，我做什么都没做成功过，对，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我这两天正在看香港这个李仪的回忆录，叫失败者的什么什么，对，他这。失败者回忆录啊，失败者回忆录，对，这个李毅在香港，人家也认为他很成功的啊，很有名，他就解释说为什么是一个失败者，实际上我想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超越个体生存的理想，那基本上来讲，那你就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失败者，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那个理想我追求到了。那就不再是我的理想了嘛？对，那追求到了理想，那还是什么理想？那是个现实了，对。所以我也不期望我这一辈子就能看到，我的理想能够实现。我有时候会给朋友们讲，我说，我觉着我可能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死的时候呢，共产党已经垮台了一段时间了，中国人又反过头来开始怀念共产党了。那时候我死了，我说那可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啊。这个共产党还没死，还没垮，我死了，那我可能还家祭勿忘告乃翁啊，还有一股精神的这样一个支持啊。如果就是说，共产党垮台了，新的制度在中国运转得很好了。那我当然，我想我不可能活那么长时间哦，那个可能还要几十年，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么一个，共产党已经垮台，但是呢，大家翻过头来讲说，哟，共产党那时候经济发展很好啊，啊，这个好，那个好，啊，结果这时候我死掉了以后，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一个前景。
非常感谢郭冠教授。哎呀，你刚才就是我对你这种非常低调的自我介绍，我不做评论了啊。你要说共产党垮台以后，就说会有些人这个会怀念过去，这个在原来在东欧也在东欧也发生过，那么我们现在就说直奔我们今天这次访谈这次专访的主题，好吧？就这些年来呢，在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统治之下，不少人呢，怀念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也就是江湖时代了。但是呢，您强调要走向共产党后的中国，你最近呢出了一套3卷本的书，这个书名也是《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这样。你是基于什么考虑点出并且强调这一点的？你如何看待中国走出共产党统治的意义和可能性？
这个3卷本的这个文集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一些篇章是我比较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呢，英文写了以后翻译过来的，也有几一比较少的几篇是中文写的。这个3卷本的东西呢，更多的是一个基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发言了，那么这个书名呢，我想就像千成兄你刚才讲的。它是点名一个东西，那这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点名了一个中国发展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为什么说这会是一个趋势呢？我想，其实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来看呢，共产党制度在全球已经垮台了30多年了，那么已经有充分的历史现实啊。证明了共产党制度的这个弊病、罪恶、灾难啊，和它的不可持续。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是说一直没有能够提出共产党之后中国这个东西呢？那么，1989年的时候呢，我想天安门运动的学生和民众好像还没有提出共产党之后，而是希望敦促共产党走向。变革共产党制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呢是指向了共产制度之后，倒是邓小平清晰地意识到说这个是要让我们共产党垮台，那么我觉得那个呢和1980年代的改革这个是，形势是相关联的，就是说，1970年代末毛死之后，那么1980年代呢，共产党在相当的意义上顺应了民众的这样一个。要求推动了经济的市场化，也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个政场有一定的自由化。那么这个是所以大家当时没有提出这个结束共产党制度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诉求，但是提出了民主那民主可以如果能和共产党制度下这样一个和平的走向民主，那也是就是说结束共产党制度了。但是呢，邓小平的回答显然就是说不可以。那么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说，那在这之后，中国不是不仅持续，而且这个中共的共产党制度不仅持续下来，而且整个这个繁荣强大起来了。我想呢，这个答案呢就是，中共在1989年以来所实现的这个经济繁荣，是这个中共这套制度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中。才实现的这样一个繁荣，那么是他这个引进市场化，给了民众这样一个相对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啊，虽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受到压制，但是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啊，有了这个东西才繁荣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共产党这样一个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和这个全球化之间，和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间，和这个民众有一定的权利要求之间，这两者他们能够可以持续下共存的这样下去吗？我想这个就是共产制度是不是可持续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了。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呢，实际上这种共产主义制度和全球化市场化的共存，这之间其实有一系列的挑战。首先一个挑战就是中国发展本身的挑战了。这个我想一会儿讨论中国模式可能还会讲到，是吧？就是那么严重的贫富分化，非常非常严重的腐败等等等等这样一些生态的灾难等等。那这个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是挑战，对全世界的发展也是一个挑战。那么如果讲说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么往往就是有在中国经济繁荣当中，得到一些利益的人呢，往往就是说，那你这中国这个发展难道没有正面的东西吗？那当然有啊，这些正面的发展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比如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啊，这个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活跃，那么个人的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权利的增加，那么没有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繁荣的。啊，光靠共产党啊！1950年代你为什么没有带来经济繁荣？1960年代你为什么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啊，这个那不是共产党制度带来的经济繁荣，而是共产党制度不得不接纳这些因素带来的经济繁荣。那么这些因素呢，恰恰反过来形成了对于中共制度这样一个挑战。啊，就是说这个挑战呢，不是说这些因素，民营企业也好，这个公民社会也好，要夺共产党的权，要把权力拿走，而是说制度上互相不相容，啊，那么你中共呢，他因为自己垄断权力，那任何呢，你争取空间的这样一个，后果都被看作要取代他，要从他手里夺权啊，要颠覆他这样一个企图，这个恰恰就是形成了挑战了。就说明明这个东西对你的发展有好处，但是你把它看作一个政治上的威胁。那么这个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非常简单的20世纪以来的历史啊，这个不过就是100年，刚刚过一点点。那么2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呢，都是专制政权乃至集权政权在迅速地取得经济上的崛起。啊，这个这个第二次大战尤其明显，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挑战了国际秩序。现在经常有民族主义的宣传，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样一个两国之争，说看作是美国打压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崛起。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呢，英国和美国，对啊，这个美国和欧洲之间，虽然也有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争夺在历史上，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对一个新崛起的一个经济大国的这样一个强力的打压呢？那么，为什么在二战之前，就会有对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联手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互相的这样一个对立呢？和西方世界，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还不要讲冷战时期。所以根本的这个原因呢，还是在于在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那么其实中共这样一套制度，那么它呢，虽然取得了经济繁荣，那么这个挑战呢，在全球范围的挑战还不仅仅是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挑战，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制度的竞争，和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挑战，还有一种就是说对于人类安全的挑战。啊，你这个发展它的恶劣的后果比如说气候变化，那么严重的这个传染病，这些东西带来呢，对全球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存都带来挑战。这个书里边呢也收了一篇文章，是讲人类安全的。这个是我在二零 2013年出版的，我编的一本英文书，那么谈的就是，那么中国这个发展模式，它怎么样对每个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个人的基本的这样一个生存形成挑战，啊，这个包括外国人，首先还包括中国人，啊，你像这个，SARS 也好，COVID 也好，那首先出来是危害中国人的生命，然后扩散到全世界，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呢。在中国内部，那么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经济繁荣这个东西，在党国和民众之间呢，到底是互利呢，还是说你觉得有利的，我就觉得是威胁？那么这个可以讲呢，中共政权它试图利用那些，比如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兴起、个人权利的一定的扩展，还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拥抱来发展它的力量，但是呢，它更多的是把这些东西看作对它的垄断权力的威胁。那么对老百姓有利的，他觉得是威胁。那这个呢，这两个东西就很难长期共存下去。在国际上呢，就刚才我也讲到这个，实际上国际上是互相感到挑战和威胁国际这个秩序，抱歉，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居民，大家感受的这个。中国崛起的这样一个挑战和威胁，那么反过来呢？中国因为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来发展，那么他也感受到，就是说我在这发展过程中啊，你会钻我的空子啊，你会把我的政权给我颠覆掉啊，那么他也不断的有这种担心。那么这个在其他的这个非专制国家不会有，啊，这日本和美国也有这样经济上的竞争，但是日本政权从来不会担心，就是说哦这个。美国因为我和美国的经济联系加强了，美国就把我整个政府给我颠覆了啊，就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呢，他这个互相之间相处呢，就是一般的人相处，一般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但是呢，不至于就是说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冲突。那么中共的这样一个他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存在呢，我想就使得他和国际社会就难以有这样一个共存难有一个繁荣，所以这个我想呢，就是说，中国呢，要走向共产党之后，这个呢，就是说，不是一个一个某个人一厢情愿我一厢情愿一点用都没有的，对，我想一厢情愿了这么多年，对，只是自己过街老鼠一样的，这个日子越来越难过，对，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我不过就是要说出一个这个客观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这个趋势就是说？现在我把它提啊，把它点名呢，我觉得呢，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趋势刚才讲，它是蕴含在人类最迟从20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当中的从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再在中国兴起到发展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际集团，形成冷战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最后走向垮台，那么这个是这个历史历程当中已经蕴含了，就是说。共产党这个制度是不可持续，这个它本来就是在30多年前已经就垮台了，那么现在我们支持他提出中国垮台的这一个可能性来，那么再一个就是它也蕴含在中国最迟从20世纪中叶以来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程当中的，你这个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和镇压，这是我这本书讨论共产党之后中国的一个历史的起点。那么当然呢，也涵盖了之前，1980年代的后半期，我本人参与的中国的政治改革。那这个政治改革也好，这个天安门运动也好，它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是因为民众要求权利，这个民众说我要这个有自由，我要有民主，我要有法治，那么我能表达我的意见我能参与对政策的影响。那天安门的镇压呢，就意味着就是说中共呢。他从制度上来讲就不肯和你给你这些权利，那么此前的政治改革呢，本来是一种选项，这个中共的领导层中有赵紫阳这样的领导人，那么当时呢，可能广大的这样一个知识精英乃至政治精英，也觉得就是说，试图用一个和平的方式来推动共产党自上而下、上下结合，那么和平转型到一个民众的权利会越来越增加。一直能够增加到民众说这相当好了，我们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领导人的选择、政策的这样一个制定等等了，那么走到那么一步， 但是这个1989年呢，就意味着这条路呢被堵死了，啊，这条路被堵死了。那么堵死了以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了，啊，这个198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繁荣就是高压维稳下拥抱和这个拥抱全球化啊，引进市场化来发展经济。那么这个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就和虽然也给了一些民众的权利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没有一个长期的共存，啊，实际上呢，你刚才讲到这个江湖时代呢，这个江湖时代呢，实际上在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以后上台呢，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建立维稳体制，啊，维稳体制就是说，我完全掌控你这样一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你对我的这样一个经济力量有利的时候，我就给你一点空间；那么没有力呢，或者我觉得你对我有威胁，我就把你按下去，我就把你按下去。那么我想从江湖时代到习时代，那么唯一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江湖时代觉得说我还能按得住你，啊，我这个维稳的力量足以按得住你。那这个我另外呢，就是说我也许不得不让你有一点点自由，因为我的经济呢需要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呢必须要有个体的自由，必须要有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个推力，那么也必须要有国际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紧密的联系。到了习时代呢，他感觉说，哎呀，只怕按不住了，那必须要下杀手。那么江湖的时代就是说，为什么我能按得住？因为我有杀招，对，大不了我再来1489嘛，是吧？我就是从这个杀招开始的。那么到了习的时代，就是说呢，哎呀，可能哪天要按不住了，我现在就得下杀招了。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说，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和中共权力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之间呢，这个根本矛盾呢就凸现出来了。这个人民生活的自由啊、舒适啊、不断的改善和中共这个政治制度权力垄断之间的根本矛盾呢，就在这一正一反当中啊，就显示出来他们这个共产党制度的根本问题了。那么这一正一反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呢很多人只去看政，啊，就是说如果回到江湖时代，那我们岂不是还可以有一个和西方交好，那么大家闷声大发财啊，经济发展，大家过好日子，这不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民主？为什么一定要走向共产党之后中国啊？共产党可以让我们发财啊，这个不是很好吗？那么我就想问的就是说，那么江泽民和习近平真的是两个共产党吗？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当你们认为习近平是反对邓小平的政策的时候，习近平说过他反对邓小平的六四屠杀吗？对，所以呢，只能讲他们是同一个体制下呢，这样两手的交替使用，这个就像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刘少奇在大饥荒以后就主张说要搞破产到户这个要使中国人呢吃上饭，那么毛泽东呢就觉得说这里面有阶级斗争，那么这两个呢，我觉得呢实际上是只是在不同的境遇下使用的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战略，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江湖时代呢不仅建立了维稳体制，而且呢特别是到越到后期，比如到胡的时代，已经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国进民退，也非常强调，就是说，可能北韩的模式都有值得我们中共学习的地方，所以呢，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我并不认为这里边有一个突变，有一个突变。那么这个呢，可以讲呢，就是说，在正的时候，那么中共模式可能还有一些利好，还有利好。这个利好就是说，剥夺你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来这个使这个社会呢，能够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到发展经济上去。那么到了这个一反呢，到了这个一反呢，就显示得出来，就是说，实际上中共是把这些东西看作威胁的，他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你将来再回到江湖，那么如果是同样的逻辑的话，那么可能再过20年，再来一个习近平第二，毛泽东第三。这就不断的翻烧饼吧，不断的翻烧饼吧。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共产党这样一个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呢，就在这里。 如果共产党制度真的和市场制度相融无间，那么它，我们一会儿下面可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一定要被改造成另外一种制度，啊，那就是说啊，政治的权利、公共的权利要得到制约，那么这样呢才会有法治，没有制约的权利制约就永远不会有法治。然后呢，老百姓的权利，这个就是 rights，啊，那么呢得到保障，不是一个随便一个政府官员啊就可以把你的财产拿走的，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可以讲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你要讲它意义何在？意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权利得到制约，那么权利这个 rights 得到保障，那么这样的经济成果也好，社会秩序也好，经济成果可以在普惠民众这样一个前提下维持一个这样一个持续的繁荣，社会的秩序呢，可以有一个我们过去常讲的叫长治久安。长治久安，你不会担心明天忽然又出一个东西可能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呢，在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执政十几年之后，那么可以看把共产党制度呢正反两个面呢都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中国未来要走向有希望的这样一个前景呢，就必须要是走出共产党制度，那么就是说才讲了一个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政改失败，那么天安门运动失败以后呢，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好像我们就感觉到就是说，也许中国就是永远这样子了，没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整个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有一个思考，共产党也不再讲共产主义了，那么。中国模式难道就那么永远持续下去？这个，所以呢，至少我觉得就是说，我没有看到有对一个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有一个勾勒。这个勾勒不是主观的，而是说有一个判断。那么我想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呢是时候把这样一个判断提出来。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谢谢郭光教授。我们要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呢，需要对毛后时代我想做一个用这个非常简短的时间做一个回顾哈，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盖棺定论也好啊，我们的共产党要死了，我们先给他盖上棺。对呀，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从这个江湖时代到习近平这个时代如果实际上是没有突变的。对啊，那习近平时代呢？这个给人的总体印象，他的这个是倒退、经历转型，对啊，在许多人的观感中呢，改革呢似乎到他这里呢被画上了句号，但是呢，实际上呢，改革的终结要更早。你曾经提出哈，就我你在台湾出过一本书，好像就是叫《改革的终结》，对啊，中国改革的终结。你提出了中国的改革在2001年就结束了，你为什么这样判断？如果请你对毛后改革做一个总结，您最想表达的看法有哪些？
谢谢啊。这个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公共问题吧，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呢，就是很多人习惯于用这个当政的政权使用的词汇，那么也只会使用这个当政政权所使用的词汇和它界定的概念啊。你比如说这个，其实呢都是中共党国的这一套说辞，这个革命，比如说。一讲革命就是中共的这个革命，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中共界定的社会主义，这个改革更是这样子，因为改革是一个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的一个词汇，那么这个当然因为有宣传有洗脑在起作用，但是我想呢也是因为缺少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那么这个大脑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是由政府来这个来 program，来编程啊，这个大脑是由政府来编程了，所以它的这个语言呢都是这个，就是这语言是可以用，
就是超级程序员。
对，这个语言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你对这个概念呢，要有自己一个定义啊，要有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么你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习呢，是不是对改革开放画上了一个句号？我的看法呢，习呢是在毛后中国，肯定是在某一个方面画了一个句号，要不然呢，不至于这么一个，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啊，大家觉得说啊，怎么这么不同啊，怎么这么不同啊？那么是画了一个什么句号呢？我的看法呢，他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事情，他画了一个句号。那么毛死以后，不是从邓小平开始，是从华国锋开始就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华国锋一上台就讲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干快上。然后呢，在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之前。啊，以华为首的这样一个领导层呢，确定的就是说，三中全会要把这个经济建设啊，这个作为全党的工作重心啊，是从那开始。当然，邓呢继续了这一点，强调了这一点。那么，天安门中断了大约3年，到1992年，邓小平又再次重启这个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说句公道话呢，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实使得中国呢。在这期间的几十年当中，发展的成就很大。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是9.3%，那么到了2021年，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比值。有人说是77%，有人说是75%，但是总而言之吧，从2022年就开始下降了。这个。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在2022年开始下降了呢？我呢，正好我也是说，2022年的这样一个20大，就是特点就是结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当然那时候习近平已经上台10年了，那么习近平也不是一上来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啊，他也做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这样酝酿准备清洗了那么多的官员推出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大家看来是倒行逆施的政策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改革呢，并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这两个并不是一个同义词如果是同义词，就不需要用两个说法了。那么改革呢，有它特定的含义。那么改革，你共产党怎么界定它也好那么你别的人怎么界定它也好，这改革本来是一个普通名词这个并不是一个特有的名词。那我们在这讲它一个特有名词的时候，讲的是，毛死之后中国的这样一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你去看历史上它做了什么呢？那么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按照官方的语言。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呢？如果我们用社会科学的研究的这样一个语言来讲，就是把国家计划这样一个经济，改造成一个引进了市场，那么当然还有浓重的计划这样一个色彩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也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转型，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对现实的一个认定了。那么这个现实的认定呢，应该是一个我们讲也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其中一个就是说，这概念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我并没有说你改革好还是不好，你改革到底做了什么？那么有的人不赞同我这个说法呢，就是说，那还有政治改革呢，那么还有社会改革呢，还有什么更多改革？那我就要看，就是说。那么，是不是在毛后出现了一个政治制度上的一个改革？有过尝试，我本人就参与过这个尝试，但呢，它没有一个制度的转型，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呢，改革呢，就是说，在1980年代有过尝试后来也有一些说辞，但这个事情呢，它的发生是不是主导从1978年1976年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发展的进程的？那主导发展进程的就是。从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这个转型呢，我在2002年的夏天提出中国的改革就终结了。这个谢谢天成兄，你注意到我这个那本小书呢，当时出很难，对，在台湾找了一个书商印了那么一下呢，发行量基本是没有。这个，那你后来呢，我就在那里面讲了第一次讲了改革的终结。后来我又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讲了这个二论和三论改革的终结。那简单的说吧，就是说 有四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一个指标就是价格改革，这个就是狭义的市场化，因为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啊。我们一般讲市场化是广义的市场化，那么狭义的市场化就是说，国家计划经济过去是由国家计划来决定产品的价格，那么狭义的市场化就是要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商品的价格。1979年，中国各种各类的上万种、上亿种的产品当中，97%的产品价格是由国家计划来决定的。到1993年，那么正好打了一个颠倒，97%的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到1993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就完成了。从那以后，这3%由国家计划来决定的价格，迄今没有改变。比如说你汽车加油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价格都是继续由国家计划来决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私有化，或者叫做所有权的改革。在1978年我们不讲农业，不讲商业，讲工业企业，100%是国家所有国家所有有两种，一种就是国家所有，一种就是集体所有叫做大公有制、小公有制都是实际上都是国家所有，都是集体所有。那么到1996年前后大体上是1994、95，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所有制架构，就是说，国有的大约占三分之一，民有的大约占三分之一，外资和外资合营的大约占三分之一。那么这个三分天下，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大约是30年。我不讲现在了，就讲到2001年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了，那基本上没有改变。到现在呢，这里边就是说，民营企业的力量有一段时间增长了，但是就企业的这样一个数量也好，这个资产也好等等这些很多东西来衡量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衡量方式了。那么基本上就是三分天下，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这个所有制改革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管理这样一个制度的改革，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分权。分权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我就不多讲，可以讲，1990年代之前的改革是以分权为一个基本的导向。那么到1994年，在江泽民、朱镕基主导下实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个分税制改革是一个障眼法，是一个政治花样。这个"分"字实际上呢是一个骗人的分税制改革是一个中央重新集权的过程，把小税种分给地方，对，把小税种分给地方，把大税种收到中央去了。所以呢，那个就是重新中央集权。那么从那以后呢，没有再进行过新的地方分权的这样一个变革，这个改革到1994年结束了。那么最后一个侧面呢，最后一个指标呢，就是国际化或者叫全球化。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就是中国正式的融入了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那么相关的改革可以说，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就被国际体系认为是相关的改革已经做了。当然，中国还承诺了一些改革，进一步来做。那么这个就像一个工程，基本上做完了以后，后面要收尾。那有的做了，有的没做，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了。所以呢，我就讲呢，为什么在2002年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国的改革终结呢？就是因为有这四个指标，这个四个指标都是可以量化的都是可以量化的。那么从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那么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繁荣阶段，那么这个是改革的红利你前面这些年做了改革了，那你最后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了。那么，我爸从2001年到2010几年，习近平上台之初，这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里呢，叫做一个改革红利或者叫做世贸红利阶段。那么这期间呢，没有重大的改革措施推出，这个呢就是，所以呢，改革已经结束了，但是改革的这个效应还在持续。那么大体上呢，我就是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了。那么回答千成兄这个出的这个题啊，就是说对毛后的改革做一个总结的话呢，这个题目非常有挑战性啊。 我分几句话来讲哈。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说，毛后的这个改革呢，是一个饥饿推动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饭啊，饿着肚子啊，也就是最起码的物质需求来推动。但是呢，是权力开路，这个权力呢是 rights，就是过去你为什么吃不饱饭？对，那在1978年，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的技术革新，对。为什么到79年就吃饱饭开始，到80年就吃得很好了呢？对，就是因为你每一个种地的人得到了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 rights 了。我要种什么？哎，这个东西那个，啊，这是这个权力开路的。包括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啊，2000万下乡青年在毛的时代为了解决潜在的就业问题，把他赶到农村去，城市没有工作机会啊，他们自发的要求回城，又卧轨啊，又上访啊，最后回城了。回了城以后，这个政府没有什么魔法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那没有办法，只好说，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自己想办法就自己去北京卖大碗茶呀，对，这个别的地方什么上海的修鞋啊，浙江的修鞋的呀，这样小个体户就出现了很多，那这个也是饥饿，对，但是你有这个权利了，给你这个 rise，你可以做自己的小生意，那么，所以我办的这个就是一个饥饿推动权力这个。开路的这么一个变革，那么这个变革呢，是民间饥饿不是，是咱们老百姓饿呀。对，坐在中南海的人没感觉到饿呀。啊，你说他感觉到这个国家贫穷了，那他是怕老百姓饿了，最后要造反了。那么这个是，所以呢，他知道老百姓饿，他觉得老百姓，为了这个免于饥饿而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应该的，他就顺应了这一点，啊，他就顺应这一点。那我觉得这就是说，实际上呢是民间发动，但是呢得到了精英的支持，得到了这个整个这个体制呢，就是说上下有一个呼应，这个是毛后改革是这么一个启动。然后呢，1980年代的改革呢是第二句话呢，1980年的改革是有两条的主线，就是刚才和这一样了，追求经济发展，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就要改革国家计划经济，引进市场化。啊，这个是为了经济发展，是为了吃饱肚子再开始，那么这是一条主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求民众的权利啊。那么这个民众的权利，刚才讲到会和一党专制发生冲突，那么这里边呢，最后会导向自由化和民主化，那么这也是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是不会有毛后的改革的。但是呢，越到后来，这两者之间呢，就越有矛盾。矛盾在于，中共的这样一个像邓小平、陈云他们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所谓老革命家们呢，他们就说，当你吃饱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我就不能再给你更多权利了。你再给你更多的权利，你要就是自由化了，你就会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了。那么这个就发生了1989年的这样一个天安门事件群众起来。学生、民众起来就是要求更多的 rights，要求更多的这样一个自由，就发生了这个。这就是第三句话呢，这个1989年的这样一个镇压，就把那个改革给它结束掉了，没有了。那么第四句话呢，就是1992年呢，又开启了第二次改革。这个改革和第一次改革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政治上的要求被压制住了，只有和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这个东西。可以让你有一点小小的空间，但是政治上严格的在一党专制的框架内，那么开启了这样一个迅速的市场化，乃至于拥抱全球化，这样呢就是第四句话呢，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那么这个第二次改革呢，第五句话就是到2001年也结束了，这个单轨的市场化在中共这样一个一党专制框架内实现了，这就是。基本上来说呢，我就是这个五句话呢来讲这个毛后的改革。这个天成老师呢，你要让我一句话讲呢，那我这五句话讲，我只能得20分。对，
但是在开玩笑，是自己做老师的，你不能这样啊！国关教授啊，非常感谢呀。就说关于中国的改革哈，它什么时候终结的问题，这很多人他就有一种幻象，有一种幻觉，就说 在我们对中国事情的认识哈，就是就是说就具体到改革来说的，当然有一些实际性的改革，你像经济改革啊，就是说它其实还说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产生了非常深切的影响，对吧？那另外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在我们脑子里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幻觉。那当然共产党也一直在这个传播这种改革的话语体系，对吧？毛死之后嘛，要去毛化嘛，对吧？
我
就
插
这
一
里
句，
面有，
这
对
个
呀，你
边
讲，
律师，我这里插一句，补充一句，就这个
嗯。
1990年代这个第二次改革呢，这个局势呢，就是说当局是希望在一党专制的框架内引进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市场经济一定有它，就是说自发自主啊，这样一些因素啊，民众呢，特别是在借着中国这个推进市场化、拥抱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呢。民众也借着这个机会要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们才看到有民营企业、有公民社会组织，啊，特别还有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这样一些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信息传播、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这个东西呢，不是共产党，不像1980年代，就是说从胡耀邦到赵紫阳到魏京生到这个北京的大学生。大家都是要推动，就是说要民主、要自由。那1990年代这个第二次改革当中呢，这个权利呢是民众他自发的，也和这个就是说经济市场化带来的一个溢出效应溢出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这个效应。那么这些东西呢，往往被很多人误认为说这是共产党愿意看到的。共产党是不得已，他为了要引进市场化，为了要拥抱全球化，不得不有这个东西。这就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江泽民在任的时候，一个签了一个国际这个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了一个这个东西，签了一个东西，他是真签吗？这个公约他说我要拿回去，要中国的全国人大批准以后才能生效。我现在是和国际上签了，这说明我们很乐意这个中国的也和世界一样这个有国民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结果回去以后呢，就说我们人大就是不批准搞得还像中国像三权分立一样了。对，最后这个公约从来也没有在中国被批准过，所以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戏呢？中国的人大真的敢，就是说你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干的事儿，全国人大就说我就不能让你干出现这个戏呢，做的就是说他是值得。我既然要引进市场化，要拥抱全球化，我不得不做这个戏。但是我怕这个东西，所以我得，笑脸给你，西方资本家、西方民主政治家，我笑脸给你了。但回去以后，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事儿给他抹掉。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两面派手法。
是，要非常感谢，要谢谢您的补充呀。这个我们刚才之所以要谈一下，就是之所以请教您，就是说改革为什么是在2001年终结的？那么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没有认清楚呀。这个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它有很多的幻觉和希望成分的，把它当成现实呀。这实际上就是说。你8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还有一个政治改革派啊，但是说就是说除了经济改革派，还有政治改革派。但是在1989年赵紫阳那一批人被清洗以后，政治改革派在共产党内就消亡。那到2001年哈，就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实际上经济改革派在共产党内也消亡。这个是好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经济上也转向保守了，他因为就认为改革不需要了，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这个体系已经建立了。那我在一些年前这个出的一本书中间也谈到过这一点，但是国光教授就说有一些很量化的指标呢，衡量这个非常的清晰，那。就这种改革啊，就共产党这个改革，就是说它就是说你讲的就80年代有2条线，一个是这个就是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就是对权力的诉求。那么这个对权力的这个诉求被压制下去了，1980，对吧？那么1990年代的第二次改革， 90年代第二次改革就是它是，也一党专制之下引进某种程度的这个市场经济，没有？这种改革哈，就是它。那就是中国经济算是崛起了啊，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很多人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东西，共产党呢这个也很愿意人家说这个啊，您认为哈中国经济中所谓中国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呀，那我们现在到当前来看哈，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经济困境是否可以认为已经证明了这种不可持续性？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是制度正确因素还是领导人个人因素？具体说就是习近平治国，这能力问题啊和做这个选择的错误啊这些，这样，
我想先，恐怕先界定一下什么是中国模式啊。那我想，中国模式呢，就是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和融入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经济制度，这两者呢相结合，就是一个中国模式。那么这里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和冷战时期呢非常不同。冷战时代呢，就是可以讲就是两大阵营吧，两大模式。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东西是耦合在一起。那么共产制度和国家计划经济，那么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个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个呢，这个在西方是一个常识，对，这个那在中国的好像这个哪怕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呢，也总觉得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这么一个说法。对，我写的那个关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那本书里边呢，因为是以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制度互相之间不同那么在有合作等等有矛盾，以这个为出发点进一步往前延伸。那我注意到呢，好多朋友只是觉得说哟，他把这个前提就是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么这个我想呢是这个当题外话了。那么冷战时代的这两大模式呢，当然呢，在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那么就开始我们讲，如果这四个变量的话，民主和共产党专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计划经济呢，这里边呢就开始有各种新的组合出现了。那么中国模式呢，其实就是说，他把共产党这个政治制度呢。去和市场经济，也就叫做资本主义，去把这个东西相结合，再相结合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中国模式。这个呢，其实呢，国际学界对这个东西呢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什么市场列宁主义什么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什么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我也编过一本英文书，讲它这是一个镇压型、压制型的资本主义等等。那么其实基本上呢，就是说用不用一个词，而是用两个词来讲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加这个市场经济，那么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它的不可持续呢，我想是这两个制度之间呢，就是这个专制垄断和这个市场运作之间呢，它有这个根本的矛盾。这个市场呢也会产生垄断啊，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但是呢，同时要强调的就是说，市场中这个垄断呢，它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这个研究，那么市场的要素是资本、是劳动和消费。你会看到呢，资本呢基本上就是说，它有一个从分散到集中到垄断，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但是呢。劳动肯定是这个分散的，这个消费它肯定是分散的，所以呢，就是说市场为什么能够和像共产党这个专制制度也有耦合之处呢？这就是因为它本来也有一定的垄断因素，但是呢，垄断从根本上来讲是反市场的，因为你要都垄断了，就没有市场了，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了。那市场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一个自发的。分散的自主的这样一个决策，这么一个决策才是一个市场。如果都有集中来决策了，就没有市场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这个由于这个制度上根本的这样一个不相容，啊，这个困境呢是根本上是一个制度性的困境，这个才就造成了你看我们今天中国啊能够看到的这些经济困境呢，我个人感觉呢是以上述制度冲突、制度困境的一个啊在经济表现上的一个体现而已。那么你看在国际上，那么这个中国模式呢？它和其他的个经济体就有一个不公正的竞争，啊，它就是说啊，资源集中，用这个政治力量介入竞争，比如说我在全球化政治经济学那里面书讲到，你这个要进入中国的市场，那么有一个中国的国家给你一个准入问题，这个准入很可能是政治审查，啊，等等像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中国模式和其他经济体。这样一个在国际上的不公平竞争，也就是今天啊中美贸易战的根源，是吧？那么为什么美国就觉得说我吃这么大亏啊？你经济比他还强，对？那么而且这个做生意总是有来有往啊，你为什么老是说就你老是吃亏，你为什么老做这些生意呢？对，这个钱听着就不合理嘛。那就是因为这个中国模式呢，它是那样一个不纯粹的市场制度。中国一党专制加市场，加市场制度，那么就比如造成了不公平竞争。那么不仅仅是贸易战了，在国际上，就是说我一会儿讲到消费的问题，中国的消费一直是疲弱的。那么到现在呢，不断的讲要拉动消费，这个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为什么你这个财富积累了这么多年你这个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么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为什么这个消费力这么弱呢？那么这就是因为你一党专制、权力的垄断就带来财富的垄断。我权力垄断干嘛呢？就带来特权，那么就分配上的这样一个高度的贫富不均。所以呢，虽然有很好的经济繁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分享到公平的分享到这个经济繁荣。所以好，我也写短文也讲，就是说，那既然消费乏力的话，那政府给大家发钱啊。那这为什么不发呢？要发只发给这个干部啊，只发给国家这个工作人员。实际上，这个消费乏力呢，是消费的疲弱呢，是和这个一党专制这样一个带来的财富分配的后果直接相关在一起的。那么过去呢，你有这个对全球化的介入，全球的消费者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中国的货大量倾销到全世界，对，这个呢，全球消费者买。所以呢，你这货不过剩，你也不感觉了你的消费疲弱。那么刚才就回到第一条了，但你这是不公平竞争啊，中国模式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啊。所以不管是贸易战，那么也全球消费者帮你解决消费问题啊。现在呢，这个当然这个全球消费这个当然就出现问题了，因为贸易战，因为这个就出现很大问题了。那么那就内部的消费疲弱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样就是说，大家都讲中国经济增长是三驾马车了。是吧？投资这个外贸和消费啊，那就两驾马车已经这个都因为这个中国模式的内在制度矛盾，呈现出严重的疲弱严重的这样一个麻烦了。那么就剩了投资这驾马车的话呢，那么加上外资因为你这个中国这样一个模式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那么你这个政治的原因这个外资的进入现在也大大的减少。所以呢，实际上可能还剩了0.5架，这个还剩下0.5架马车，就是国家投资了。那么国家投资马上遇到一个困境，你投资是为了什么呢？投资是为了制造产品，有人来消费啊。现在呢，国际消费那已经出现问题了，国内消费又拉不动，所以中国什么什么东西都过剩，最后投资什么东西都过剩。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今天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困境，还不单单是。某一项经济政策的原因，那么这是和这个中国模式，它的这个一党专制垄断政治权力的和这样一个在它这样一个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两个制度之间根本矛盾造成的这么一个制度困境。当然，这个制度困境呢，你说什么时候会呈现和呈现的程度会到严重的什么程度是早一点是2010几年呈现还是2030几年呈现？那么呈现的这样一个严重程度，到什么程度，是像这个胡锦涛的后期这样已经国进民退，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 拍摄到像现在，特别是疫情以后啊，这个长期的一个疲弱，这个呢，我想就有很大的领导人个人的因素了啊，个人肯定要这个在胡的时代呢，其实已经呈现出这些困境，要不然的话，就说他不会去讲什么包容性发展啊，他不会去讲什么，他到后来当时讲叫科学发展了啊，那么国际会就是垄断的表现之一了，是吧？那么他那个时候解决不了。但他吴时代呢，虽然解决不了，那么你制度困境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才能解决。那么他不从制度上变革，他解决不了。但是胡呢，作为个人领导人也好，作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一个判断也好呢，他没有反过来去打压那些有利于解决的因素。那么习呢，就是说反过来呢去打压那些有利于解决的因素。啊，民营企业本来可以帮你忙啊，那我现在使劲打压你啊，这个过去外国消费。啊，就是说你这个本来就不公平竞争了，和外国经济体，那这个，那你还要对这个西方给人搞战狼啊，拿出战狼姿态来啊，真的就是这就雪上加霜了。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国模式呢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不可持续性。
OK，谢谢古怪教授。那么我们现在来谈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从中国从专制转向民主的模式。